7月17号深夜，昔日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恒大一连补发了过去两年拖延已久的三份财报，露出了负债真面目。财报显示，恒大2021年和2022年净亏损合计超过了8000亿元。截至2022年的12月31号，恒大总负债呢，这个超过2.4万亿美元，意味着过去两年资产重组续命期间，恒大创下了中国企业最高的亏损记录，远超同期其他所有房企亏损之和。那么中共深陷债务危机，总体债务已经达到年度经济产出的282%，高出了全球发展经济体的平均比例256%，远超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那么恒大披露家丑，是否意味着这家大到不能倒的企业最终难逃破产命运？恒大破产会给摇摇欲坠的中国房地产行业带来多大的冲击？房地产危机恶化又如何加剧中国的总体债务危机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和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恒大暴雷呢不是新闻，但是上个星期三深夜恒大财报令市场震惊的是什么呢？是过去两年这个资产重组的这个续命期间，恒大负债状况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净亏损超过了8000亿，创下了中国企业的亏损记录。就连中国官媒也不讳言，恒大你装不下去了。我来请教纽约郑旭光先生啊，您怎么看恒大的这个财报？中共当局不再掩盖恒大丑闻，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应该是他在香港挂牌上市，那么大概离他这个摘牌时间也就差几个月了。
嗯，
他确确实实不能再拖延了。
嗯，
那么把这个财报爆出来，大家看到是一个大暴雷的一个状况，24000亿的这个负债啊，是山西和河北两家的一年的 GDP 的总和。那么您刚才讲的是所有房地产的总和，我觉得这是个名义的是一个概念，其他房地产雷到底有多大我们现在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恒大啊，它有可能是把过去的积累啊，过去的这个亏损全部累在了2021和2022。因为呢2020我们还看到它盈利是83亿嘛，啊，突然第二年就是5000亿的这个亏损，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我觉得这是一个财务操作。那么就是说在去年和今年啊，他这个两年的财报，他把所有的亏损啊，前面的亏损和后面的这个风险，我觉得都体现在这两年的财报上来了。这是一种财务操作，这个也便于他后面的这个资产重组。那么从他这个表面资产来讲呢，他还没有是所谓的资不抵债啊这么一个状况，因为中间有几千亿的这个预收的这个房产，他现在是这个预收的这个房款他算负债的，那么交完房他就是收入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也尽了最大努力啊，两年之间又增加了几千亿的负债。当然我说了，这中间有很多埋伏的。那么总体来讲呢，就是说您刚才讲的是对的，这不能再往下装了，就必须这个有一个结果，那么就看看下一步啊恒大这个处置。但是总体来讲呢，因为你也看到，就是说这件事情大家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震动了，因为房地产的这个整个的下落啊趋势，包括一线城市也出现了这个连连跌的这个现象。就像任志强在这个前几年他讲的一个相信共产党你就不要怕房价跌啊，那么反过来的话呢，现在显然都没法相信共产党。
嗯， 恒大曾经呢，我们知道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这个龙头老大，属于大到不能倒的一个企业。中国擦边媒体知乎认为，说过去两年，当局对于恒大的实际经营状况是遮遮掩掩，极尽操控之能事，表明呢是想挽救恒大。我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那么现在为何突然公开了恒大？您认为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
其实没有什么叫做突然公开，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恒大本身在香港挂牌上市，所以呢它的财务报表啊是不可以隐瞒的，不可以这个去这个散布虚假消息，这是一定要来讲呢这个负上刑事责任的，所以它这个披露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一家房地产公司，你看看它的负债啊高达2.4万亿元的人民币，可能很多这个网友啊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我就讲1978年号称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元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啊1978年全年的 GDP 是多少呢？9600亿啊，这个人民币，也就1万亿都不到。好了，现在来讲呢，恒大一家公司里头的负债2.4万亿人民币，居然来讲是这个1978年中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5倍以上。那你说荒唐不荒唐？之所以有这个问题啊，要记住，地皮是面粉，啊，楼宇是面包，在过去这些年的这个中国房地产畸形发展了，跟这个官商勾结啊，那个形成一个叫土地财政啊。分不开的，因为那个恒大这些怪兽越是猛烈的发展，好了，他所在的地方的那些地盘啊，那些的这个地方政府了、啊，他的卖地收入就越多 ，GDP 啊，就政治工程、形象工程，这个反映的 GDP 的数字啊，就越是高。那么所谓的数字升官，官升数字嘛，所以他们是。这个地方政府靠卖地的财税收入跟那个房地产发展商的高供杆的那种扩张啊，大家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所以呢，而且你房地产在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占了25%的比例，此外它拉动了钢铁业啊，因为这个盖房子要钢筋的嘛。拉动了水泥业啊，其他的家用电器业啊，那个什么那个浴缸啊，什么那个厨具啊等等的啊，机电产品呢，就拉动相当多的国民生产的总值，而且他的银行啊，这高杠杆的贷款也给金融界里头了这个埋下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地雷，所以现在来讲呢，如果他一倒的话来讲呢，那变成来讲。银行也受牵连，那个钢铁业、水泥业啊，什么那个建筑材料业、家用电器业等等呢，都受这个影响。还有最终啊，银行本身要蒙受最终的这个金融的灾难啊，所以呢，就造成中国的金融危机啊，围炉内卵啊。就是这个缘故。
好的，
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谢谢。
好，刘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刘先生啊。那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那么您认为恒大的命运啊，在近期的命运会，就是他这个财报啊，亏损了刚才说2.4万亿，那么这样一个企业还有存在的可能，还有存活的必要吗？
我觉得是100%没可能。为啥？很简单，31个省市自治区负债累累。然后国务院的财政部长啊，刘昆都撂下一句话：谁家的孩子谁抱。你想想看，光是贵州省政府啊，就已经是负债14000亿的人民币。如果你各个31个省市自治区的债台高筑，你中央都说谁家的孩子谁抱，你去抱那个恒大这个孩子啊。那个31个省市自治区的政府都会起来那个齐声反对了，所以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的，
要救钱从何来？
看来是中央国家是不管了，那么恒大的命运实际也就决定了。那么恒大的命运呢，实际上是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恒大的困局反映了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困境。据境外媒体报道，中共房地产中国啊，房地产百强企业中100个企业当中，几乎有近半数都出现了债务违约的这样一个暴雷。那么处于啊，有人说是资不抵债啊，从宏观上的资不抵债啊这样的一个境地。我来请教郑先生，中国政府给了恒大2年时间续命，进行了资产重组，那么现在看来不得不放弃了，恒大的命运基本已定。那您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命运会是如何呢？
我还不敢做这个决断，说恒大的命运已定。
嗯，
因为这个里头有一个连锁效应啊，暴雷它都是一系列的。那你像这个恒大，它这个负债期这个重组期间，它又增加了3400亿的这个债务。那么实际上呢，是因为它已经到了这个除牌儿啊，不足3个月的时间了，它必须公告它的这个财务状况，拖不下去了，它才有公告。那么它把它所有的这，我认为啊，把它这个前期的这个积压的这个财务上的一些处理都处理，亏损都处理在了做过去2年，以便于后面的重组。为什么中共还会救恒大？我是这么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原因呢，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呢，您刚才讲有一半的这个企业是资不抵债，那么像碧桂园这样的公司啊，它的这个债券啊，外债的这个已经买价已经从1美元啊降到了这个0.2美元这么一个情况，有1000亿美元是属于违约，就是整个中国房地产的这个外债啊有1000亿美元处于违约的状态。那么如果说一家破产，那么就意味着啊中国政府不对房地产兜底，那么这个对整个房地产业是一个是致命的打击。另外一个，恒大大家不要忘了，恒大2.4亿负债，它还有1.8亿的这个资产，而这1.8亿的资产基本上都是储备土地储备。那么如果说要清算的话，这个土地储备这个价格会跌成什么样子？
嗯，
因为现在肯定是没有买盘，
嗯，
那么就会带来，如果恒大这个没有处理好，整个房地产业崩盘，那会引发什么呢？引发地方政府的这个融资平台的这个暴雷危机。
嗯，
那个我想，习近平是他的作风是拖一天算一天，他是不是有这个决心，从恒大开始，就是彻底拆这个房地产的雷呢？我看他是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好，那么刚才呢，这个郑先生讲到了中国房地产整体的这样一个这个危急的状况，就是说如果恒大倒了，很可能会连累其他房地产业。那么刚才我们有一位聊天室里一位叫志清流的这位观众呢，他给我们提供了最新的信息。他说24号摩根大通下调碧桂园服务评级和目标价，导致房地产板块带崩港股，甚至碧桂园美元债也暴跌了30%。这是碧桂园，碧桂园可能是在恒大之后的中国房地产的第二大这个企业。那么我们还有大量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Rob Low， 他说恒大的债务你以为跟中共没关系吗？许家印不是红顶商人，现在房企大的哪一个和中共内部腐败没有关系？哪一个不是有官僚阶层的关系？官僚利用私企为自己谋利，说到底还是没有社会监督，没有分权的原因。另外一位 Jack 刘说，中国不能解决的问题都在统治阶级，非统治阶级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另外一位先生视之说，中国经济主要靠地产与外贸，恒大就完美代表了地产行业，也代表了中国经济的一个状况。 自由人，说恒大之所以负债呢，就是不好好经营，全凭各种关系搞钱，然后飞速膨胀。这类膨胀的企业还有很多，关系是手段。我们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来具体看看恒大呢是如何陷入困境和危机的。我们知道恒大它素有三四线城市之王的称号，正是把主打战场集中在三四线的中小城市，有人说呢，才招致了许家印的惨败。那么我来请教刘先生，这是不是说房地产市场在一二线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还能挺得住？您如何评估中国房地产行业这个整体形势呢？
一个形势啊，就数字很简单嘛。现在当今的中国啊，就是那个房贷的那些房子呢，已经有4000万套这个房子啊是已经是违约，有1000万套以上被银行啊那个收去做这个银主盘来那个拍卖的。所以呢他啊这个以上海曾经是一房难求的地方，现在很多呢啊半价出售的情况都出现。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这个看看一个参考数据，三个月前香港啊那个旺角啊那个一片那个地王，本来来讲那个地皮估值是261港币，结果拍卖的时候呢只有这个是47.71成交。你想想看，估值261，就说两成吧也该有52亿，所以呢这个只有48亿不到这个成交价。所以呢就香港如此，你看这个上海啊、北京啊、那个广州啊、深圳啊，莫不如此。所以呢，我觉得内地的一线的北上广深那些呢，也是逃脱不了啊，房地产啊，这个是往下沉沦的命运。
那么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三四线城市、中小城市，看来房地产市场挺不住了。那么一二线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您觉得还能挺住吗？
一二线城市并不比这个三四线城市的危机小，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基本上是由出口引擎带动起来的这个资产增值现象。如果说出口这一块我们很清楚啊，就是虽然说民企的比例越来越大，但是呢，总体来讲对发达国家的出口今年上半年全部在下跌。除了俄罗斯是90%的增长，这个新加坡是有10%几的增长，其他的对美、对欧、对日啊全面下跌啊。那么这样一个场景呢，再往下延续的话呢，必然造成一个对这个沿海这个大城市的这个估值的重新调整。那么我刚才讲到许家印的这个三线之王。它的1.8万亿的土地储备的这个估值也会调整，因为作为三四线城市也是跟着一线城市迎风涨起的，那么一线城市注定要下跌，那么三四线城市是好不了。就像北京的这个通州和这个燕郊啊，就是河北燕郊啊，那么这些没有，过去我们会有一个说法叫做北上广永远涨，那它也带动周边的这个土地资源的上涨。那如果说北上广这个永远涨那个势头逆转，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整个房地产市场能有一个好的前景。
好的，
那是一个完美风暴，就像习近平所说的惊涛骇浪。
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刘孟雄、郑旭光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